请翻开《菩提道次第广论》168页、169页，继续下去啊。就是这四位苦地当中，别啊，总的八苦，六苦、三苦、四为过，然后呢，别苦就是啊，五趣啊，或者是六道，那么。现在那个人跟飞天已经讲过，下面四位天苦，我们正讲到欲天的三苦。欲天三苦当中，第一个是死的堕落，第二个呢害怕送烈，第三个呢战烈杀害。那么现在继续下去，这是被伤害啊！看第三行，驱兵者为主具作强力诸天，才一发愤，诸力天子便被驱兵出其子宫。那不但会呀、杀，会伤，而且会被赶出去。那么什么情况之下会赶出去呢？我们总以为天上一起洗好像很好吗？实际上天上也有人间啊，我们看得见的一些畜生道的当中、互相的这个争夺这种情况。是说有一些这个力量比较强的这种天啊，天主，那么当他发愤的时候，他有的时候遇见不如意或者什么特别的情况之下，他碰到这种情况，福报比较差的，那就会被从自己的住的地方赶出去。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住在这里享乐，那住在这里苦苦恼恼也就无所谓了啊，非常贪着、非常享受的一个地方被赶出去。那除了这个住的以外，你可以这样想，你非常喜欢的东西本来是你有的，然后呢被人赶出去了，被人家占为己有，而你失去你是心里面最爱做的，那是很痛苦的事情。这也就是说明了，在六道当中，即便最好的天啊，欲天，那个从娱乐的享受再未必更好，它还会有这种苦恼。所以下面有引经论来告诉我们，犹如自量论云，所有受欲天必亦无乐心。凡是受欲的那种天，那个就是欲界天啊。实际上呢，他我们觉得啊很快乐啊，心里面很痛快，实际上没有真正快乐。那下面一个看，造欲贪自然内心而少主。他实际上那个心里面的快乐是什么？就是一种内心的贪欲想。实际上这种贪欲想像这里的猛虎一样，这个一看文字我们好像很容易就懂了。诸位，当我们自己对于自己这座难舍的东西，那有几种啊，特别是啊在物质上面欢喜的东西啊，你自己去观察那个心理的时候，很明白的就见到了。而这个东西被人家拿走的时候是更强烈。那我们现在讲好像是讲物质上东西，其实其他的是名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地方都看得见的啊，人家竞选就这样，你觉得一定是你的被人家拿走的时候，还有其他的类似的，我们每个人可以透过我们自己观察这件事情，这个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那下面呢，总之告诉我们，若诸心善乱，必其有安乐，非无善心刹那能自在，是吧？只要内心当中还在善乱，那么就是说来是就是定了，心得到定还是没用。不过这地方讲欲天，那相对的比较于住上界，上界的天都是要得定以后得到的，所以只要你心里面呢还没有安住得定， 这个散乱的状态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可能，所以哪里可能有暗落呢？所以下面正面的肯定说，没有这个无散乱的心，除非你得到，没有得到这个心，那一刹那也不能自在，因为你在散乱当中，心里面刹那刹那为业烦恼所自在，既然不能自在，你怎么安乐法？善业扰乱性众不能寂静，等同有心火偏手大风吹，就是说这个善乱性的特征，那放逸善乱这个心的特征呢，永远在这儿扰乱，这种情况是永远不能呢得到什么呢？寂灭，它本身是无法停止止息这个东西的。就像在火，这个正在烧着一堆柴上面的这个火，除非你这个柴拿走，否则这个一阵会烧下去，而且这个有柴的火还在风里面吹，这么厉害的这种状态。进一步来比喻说，如病愈未久，食素不宜食。平常我们病的时候当然不能吃咯，那病好了呢应该可以吃，可是刚刚病好，而且你吃的东西又偏偏是不应该吃的东西，那这是显然的，你吃下去马上有问题。这个比喻我们也不妨看，在世间六道当中好像天道是最好，可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马上探索了快乐，以后是更麻烦。就像你病病刚刚好，你吃了一下，马上就出皮了。所以这个欲天本身，尽管享乐，可是反而不入人道，因为他根本不能修行，无非是把他自己的积的那个福报都能消失掉、消耗掉了，剩下来福报没有了。如果他还有福报，下面还是这个福以前的福报的关系，让他升到善道；没有福报，堕了恶道。这是何等糟糕的事情！那总之就告诉我们呢，哎，这个三有之内没有一样事情不苦的，帮帮我们认识这东西。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了，我们对这些的探究自然渐渐的能够慢慢的平息下来。那好，下面说再上去呢，色界天无色界天呢，我们就看下面，色界无色，上界诸天虽无次诸苦，然烦恼随逐有自障碍，于始于住修自在，故彼亦有初衷为苦。上面天的色界天跟无色界天，那个都是定中所生的，看它的定的深浅。那么因此呢，上面这种欲界以下的这种苦，这是没有的。所以换句话说，它苦苦是没有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但是反乐苦，它再到更上面的这个也没有的。但是因为烦恼随逐，在定当中有诸障碍。对不起，只要烦恼随逐，要想真正得到快乐的得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实际上还在行苦当中，这个行苦是所有苦的根本，所以既然是行的话，对不起，你也无法使你停住，既然无法停住的积着不断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又走到死亡这条路上去。所以实际上呢，既然后面的最后也苦，现在也是为这个初衷做随着，结果还是苦。不同的呢，这个三恶道是坏苦为甚，然后呢，人道当中是这个坏苦苦苦都有，三恶道当中苦苦主要的是，然后呢，人道当中的苦苦坏苦都有。那天道当中呢，有坏苦跟辛苦，最高的辛苦，总不出于那个苦。 犹如自量人云，是无是诸天超越于苦苦，以定乐为性，住即不轻动，然非不净脱，从彼任当度，是以的超越苦，不去苦保留，虽力不久住，等同空飞鸟，如同力射箭，徒落雷为边起，如久然诸灯刹那刹那灭，诸行变坏苦，任当皆勤劳。说这个是特别讲最高的十界天、五十界天，已经超越了苦苦，而且这个人在定当中，这样，这个定乐的时间往往会很长很长，特别是上面，所以以积极的啊，能够在定当中一动都不动，但实际上，对不起，并不是毕竟的解脱。只要不是毕竟解脱，他终究到这地方仍旧要堕落。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眼前看起来好像是已经超越了这个痛苦苦苦，已经超越了，所以不会受到恶趣这种苦。但是正因为他行苦还在，不管你怎么努力，他会呀、急速不断的向流转，是不能使得这个状态安住在这里不动。实际上就像天空当中飞的鸟一样，它暂时虽然不着地，对不起，飞飞飞飞，它会停下来。然后呢，像孩子射的箭啊，这样好像暂时离开了地，到空当中，到最后的话，不管是鸟也好，这箭也好，它最后一定还是掉下来。所以下面举一个更实际上的比举，就像点一盏灯，眼前是点到，但实际上那个灯最后是消灭的，而这个消灭并不是到最后啊，它一刹那一刹那在在的，这我们了解，就是一盏满满油的灯，那个也慢慢的少了，所以每一刹那在减少当中，这个就是行的特征。是只要在三界之内，所有的东西都被那个行所变化，那么最后呢，终于还是啊，受这个苦恼。这一点，我们真正了解了三界之内真正没有什么真正的快乐，啊，特别现在是很遗憾末法的时候，啊，末法的时候我们真正最重要的重点应该什么呢？应该以戒为主，真正的积聚资粮，然后呢，够了资粮，当然这个资粮的内涵包括很广，从菩提到次第广论前面一路上来，然后呢，如果你求小乘的，你赶快资粮够了以后，你要深入定慧，大乘更是希望能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其实现在这个时候能够戒持好已经不容易，何况能得定，那智慧更谈不到。我曾经看见过几个人啊，他出生带来的也倒不是这一生，他有因缘能够接触佛法，而且有一些啊定的境界，虽然那个定的境界是非常的浅，可是拿现在的世间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非常难得。这种定应该说欲界未到的定，这样最多只是如此而已。所以在这种定当中啊，他眼前平常我们这种除了这个身体啊，会有一种清安相似的此生法，并不是真正的清安啊，清安条件很高，要得根本定才是清安。在身心当中我们感觉到这种触动性消失掉了啊，觉得非常舒服。除了这个以外，而且他的感受上面好像眼前所有东西都不见掉了，然后好像如空如幻这样，然后呢他自己就证得空性。当初我自己也不懂，我听了以后真的以为他证得空性，后来进一步才了解，原来人大这个真正的根本定都没得到。那后来我了解了以后啊，我曾经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不是，他非常执着。然后呢他就问我，你根本没有，你怎么知道这个？我想想对啊，没错啊，啊，所以实际上是除非来于你有信心，那然后呢你把那个经论印证给他看，再不然你功夫盖过他。 我虽然自己用功的时候多多少少有这种经验，可是的确不如他。那后来也是到此这了为止，那是啊，我们要晓得的。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的修学过程当中啊，这个真正的如理的能够走上去，需要的因缘条件很不容易。这使我想起前面那个修的啊，这个律师那个修习的规律，这样如果你不了解正确的路走上去的话，一生善行终成过失，他还陷在这个地方，那是何等糟糕的事情。那么上面呢，我们就把个别思维啊，这个六趣当中的一都说过。现在不管是总的或者是别的，这个结论一个字扣，如是思维。我们再看啊，五趣六趣总别诸苦，厌患生死欲越出离。那么将照着上面这样的方法如理的去思维，不管你从五趣思六趣思，然后呢不管你从整体的个别的，大家在这里我再愿意跟各位同学互相自己测立一下，我们听懂了道理，进一步要去如理思维。那么当然如理思维之间，下面这个烦恼的部分相当重要的，我们认识了以后啊，但愿每一位同学很认真的做。那么这样下来呢，今天向后那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啊。当我们呢了解了这个苦以后啊，那对生死轮回当中的一切那不会再贪着，那内心当中啊就一心一意的想办法要跳出来。那要跳出来，那就想它的因在哪里，为什么会痛苦，要跳出来你要认识那个因，除掉这个因。所以说便当观察即因，念云如是生死以何为因。这样的生死当中的苦，这个原因在哪里。所以因此当我们呢对苦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苦苦谛这两个不一样，苦是苦苦我们感受到的，或者是好的坏的时候的你这内心上面的感受，苦谛是所有世间的一切的真实的形象，就是上面所说这两个不一样啊，我们要分得清楚。我们对苦跟苦谛分不清楚，这个是一般人可以，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我再点醒一下大家，了解不了解苦是什么，就是我们感受得到的苦是一种感受，苦谛那是圣人告诉我们的这个特征，在这个烦恼没有消失灭掉，然后呢他所感得的这个业烦恼所感得的所有一切的他这个最后的结局，讲世间的真实的显象。那么然后呢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感觉的世间的真实的如理的了解思维产生业力，那要找它的因，下面进一步来说结谛。所以进一步来说啊，看啊，所以第二下面有结谛门思维流转生死次第，要找它的因，那么找它的结谛。那么照着这个始终告诉我们的道理，也去如理思维生死当中流转啊。那么这里呢分几部分，一烦恼发生之理，第二是必一结一之理啊，三始末即结生之理。那我们这样也看一下，首先呢讲烦恼，为什么要讲烦恼，下面也说明，有烦恼的话那自然会造业，造了业他一定会感果，那个果就是生死轮回当中。所以怎么从造了业以后啊会到感果，这个分这个三部分，然后呢感了果以后再对境的时候又造业，所以分这样的三部分一一来说明。那我们现在看下面了以后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生死 轮回当中这个流转次第啊。请翻过来171进出，承办生死之因，虽巨细活也，然以烦恼而为上首。真正使得我们生死轮回当中这个政治的原因是什么？要两样东西，烦恼跟业。但是在这两样东西啊，主要的是烦恼。为什么？他下面说明：若无烦恼，虽有说业超诸四量，然如种子，若无忍执及其徒等，定不发芽，定不发芽。所以说这个烦恼啊，他先举一个比喻，说，这个业跟烦恼是我们感生死的最重要的因。那么这两者呢，是烦恼是最主要的。假定说现在两个分开来比较，为什么说他烦恼会主要，是业其次呢？所以举说，分开来讲，第一个，你有业。所以他说虽有数业超诸数量，这个业多得不得了，无量无边。那就像这个很多种子一样，各式各样的种子，这个种子生长发芽还必须要很多条件。你这个种子一定要种到土里面，然后呢一定要给它水，一定要阳光。假定没有这些东西，单单有这个种子放在这里，它不会发芽。同样的道理，这个业无量无边，但是这个业的感果还要一样东西，叫具有缘。那么没有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业一定不会啊感果的，也就是像种子一样不会发芽的。那请问这个具有缘是什么？凡是任何一个发生起，任何一样东西，我们了解实证真正告诉我们，任何一样东西的话，它一定是一个要因缘，种种因缘。那么这个因缘有很多种，如果以句式讲，就六因，六因当中的具有缘或者具有因，这个字什么呢？举个简单的比喻，筷子，这个使得这一件事情能够产生或者成就的这个因，有一种因是必须两个互相帮助而使这一法能够现起的，这种因我们称它为具有因。比方筷子，这两个互为因果的啊，你说到底是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果？那两只筷子分得出哪一因哪一个果吧？分不出来。这个我举一个比喻来说啊，比如筷子是竹子做的，那或者是我别的东西，竹子先把那个竹子种下去，它长出来。要种下去的话，种到土里边，要加水加阳光，所以这个土、水、阳光也是这个竹子长出来的因，对吧？但是这个因不是具有缘，这个大家清楚不清楚？那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啊，所以佛经上面，比如错炉，什么叫错炉？就是两只筷子，我们或者说。你们呢受过训，三支枪架枪，请问哪一支枪来撑你另外两支啊？没有无所谓哪一个，架的时候也许你有先后，可是被指尖的这个力量一定均匀的，你撑我，我撑你。在这个发的形成，必须互相依存，互相互为因果的这一种成就的因，我们称它为具有因。那么现在这个业感果呢，也同样的需要这样的一个条件，这是烦恼，或者我们称它为具有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业感果的时候，它一定还要这个烦恼使它为具有缘。那么因此反过来说，你虽然有这个业，如果没有烦恼，这个业不会感果，这第一个。其次呢，若有烦恼，说那我们反过来看，有烦恼没有业怎么办呢？说若有烦恼，总无所业，无间心结，取后有果。是两者当中，那现在我们把另外一个拿掉， 也就是说业拿掉看烦恼。当然没有业，单单烦恼它不会干果，可是只要有一烦恼，这个烦恼马上会造业，结果呢又一烦恼造了业，造了业以后跟烦恼跟业又连在一块的话，它就马上相续后有，这个果就出现了。这两个比较，那我们就了解这个里边最重要的烦恼。这一点呢，大家停下来啊。平常我们如果不修学佛法，这已修学了佛法，这是对我们绝端重要、绝端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在这个周围啊啊，怕人家说我坏话，怕人家怎么？我们很注意那个果，实际上这是自己的业。我们真正重要的要这个因，而这个因当中最主要的是自己的烦恼。在这里大家特别注意，平常人家说你什么等等没什么关系，这个是已经干果的，或者只要有这个业迟早会干果的。我们现在真正重要的什么？你的烦恼。如果我们时间去看看，都会看得见，那个事实上就是如此。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表面上面去这么执着呢？我说到这里，早一阵子我听见有个小孩子，不晓得什么人，他们就说啊，他们给我贴了一个标签，好像很讨厌这个东西。这样，我这个话蛮早以前，不晓得哪一个发明的，好像在这里贴标签。这世间的人说对，本来就是这样，他无名当中闹这种乌烟瘴气。我们修学了佛法还在这里忙，这是很颠倒的事情。贴不贴标签是他的事情，我来修学佛法，这是我懂得我的烦恼。这样，那至于在这里边，你们有没有感觉，你先对一个人影响好坏，到后面可能改变的，改变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他的行为好的话，你就改变了。好简单的一件事情，你一起管他贴你标签，两个人吵架，倒不如把你自己提升，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重要的。我但愿各位真正去讨论的时候，从这个地方自己去理论认识，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脑筋，如果你不断的改善的话，人家来骂你有什么关系啊？我成了佛，我来救你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重要的。这样才是我们学佛的福地之中重要的。所以这一部分呢，关于业烦恼的部分，特别是讲烦恼那一部分，我但愿每一位同学在这里啊，很认真好好的努力的去思维抉择。我们现在急速的看下去，如是业如食量论云，超度诸有爱非余业能引，灭尽具有故。这第一部分说，烦恼，假定我们能够只要或者是只要啊，我们能够啊有爱，那个就三有当中的爱，这个是烦恼啊。假定我们能够超越了这个，那么在这种状态当中啊，其他的业就没办法来在引能引，就是使你感果，在生死轮回当中啊，其他任何的业它没办法使你生死轮回当中感果，因为已经把生死当中有业干果的具有缘已经熄灭了。这样说，灭尽具有故，只要这个烦恼，这个烦恼就是生死轮回上干果的具有因拿掉了以后，这个业是不会干果的。反过来呢，有云若有爱仍当出生过，前面已经解释过了，现在他用另外适量的人来说明这个道理。如是开始烦恼对治极为重要，此佛赖于限制烦恼，故于烦恼引续三巧。所以现在在这个地方啊，让我们认识烦恼，然后呢去对治它，那是绝端重要。现在我们真正的重心就在这里，要想对治烦恼，必须先要指导它。所以下面对这个烦恼要能够很正确的认识。所以 在这里边呢，说发生烦恼之理呀、啊，前面说一个总的道理，然后呢，下面我们就分四几部分，一共分四小啊四小节。此中分是第一个是证明烦恼，第二个呢，它怎么如何升起的次第，怎么升起，它的次第是如何的，然后呢，第三个是烦恼的因，第四个烦恼的过患，这些我们都应该认识。进出，第一个，我们先认识烦恼的这个形象，也分总别两种。烦恼总相者，如结论云：若有发生，皆变生起，皆不尽相；有彼生故，令心相续，皆不尽起，是烦恼相。为若有何生，令心相续，皆不寂静。说任何一个法，现在这个法是指心法啊，这个法升起，就能够使得我们内心当中产生了不寂静啊，不静不安静的相。而且不但是不安静，升起来了以后啊，那个不安静的心会相续寂缩下去，寂缩的辗转的增上，非常不静，这个就是烦恼相。这个文字很容易懂，反正让我们自己去认识的话，你要亲自见到它，那最难见到的就是我们的内心。而且这种情况你还要一个比较下，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东西好坏，所以好坏是不是比较出来的，这个东西的长短是不是比较出来的，任何一样东西都经过了对比才能比较出来。现在这个镜像也要比较一下才知道。不过我们如果稍微仔细的观察一下，我们都能观察得到，因为我们的心并没有在定力当中，也并不是触摸的像地狱，根本没有机会。人道就有这样的好处，我们有很大的起伏，虽然没有得到真正的宁静，可是在这个起伏之间，如果内心当中认真去比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看得出这个不尽相来。这是眼前我们真正重要的。说到这里，我建议诸位千万不要拿它作为一个讨论，讨论的时候你可以辩论辩论来辩论去，输不会输，而且你也不愿意输。实际上这个就是烦恼相。所以我心目当中啊，当然有很多欲常常给我很大的警惕，我最愿意来警惕我自己的是一个我们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商纣。历史感应统计上面特别把他这个评语写出来，我也愿意给各位提供你们参考，如果你们脑筋很聪明，看看有没有犯这个毛病。修学佛法脑筋灵活是一个非常大的祝愿，如果你有了这个本事而去犯上这个死症的话，那你是自己害自己。他那个评语有四句话：知变见捷自证啊，辨别的能力不但好而且快。你看这种脑力多好，非常灵，非常快，比谁都灵，比非常快。财力过人，哦，如果这样去说的话，不管他内心当中，而且力量，体根本非常魁梧，打起架来你也打不过他，大家谈起话来你总归输给他，脑筋他也这么灵活，这种人现在是一等一把，而且他是个国王哦。下面再有两句话：自罪俱坚，他脑筋很聪明，你怎么劝他，他总有道理，总归他对。最后言足以是非，他的脑筋会想他的道理，开起口来呢，他的错误你绝对找不到。现在我们在这地方学习这件事情，是鼓励很多同学大家辩论。辩论的真正的原意是什么？就于透过这样的辨别，使得你对事实的真相越来越明白。诸位有没有，当我们辩论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自我保护的，不管你怎么说 对不起，我就是赢你。想想啊，有没有？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一错到底。这种情况下，永远不学。如果大家学成这样的话，我们是毁掉佛法。所以下面这些东西在真正过程当中啊，我要建议大家，很诚恳的建议大家。我学了几十年，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但最受用的也多多少少学会了一点。你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认识内心。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回过头来自己一想，人家辩驳到你，你觉得得意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得意洋洋。这个就是不寂静相，这就是烦恼相。然后呢，你就是不肯输，这个就是烦恼相。你已经被这货的奴隶绑得死死的。通常碰到这种情况之下，人家都很讨厌，我们也自己晓得，可自己就低不下心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的死症就在这里。这一点呢，我在这里先说一下，下面一步一步再细细讲过的时候，我们把每一部分自己来关照自己。前面是整个的总相，那么下面又分出几个不同的状态。当然，简单的来分十类，个别相中有十烦恼。这个十的烦恼，在我们汉地有把它分成功见惑、思惑，这里不细说。那么先看贪，贪者为缘，内外可异境界，水浊淡浊。如有逐步难以清除，此业但连自属缘尽，与被属缘难以分离。贪是什么一个形象？在烦恼当中，现在个别讲贪嗔痴慢疑啊，然后呢，身边显境界这样的十烦恼。说当我们这个内心的缘着，不管是从里边看，从外面看，外面是所谓的境界，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好。里边就是内心当中啊，不管是对身体或者对很多相关的知见、名誉、身体，这个是内缘。这个觉得可以啊，这个这样，自己觉得静静，这个静静的，就是觉得这是好的东西。这个情况之下，如油足布，这个布上面着了油，对不起，就是拿不掉。现在这个贪也是一样。我们内心当中啊，被这种贪染的烦恼一旦沾上了以后啊，拿掉它是好难好难。实际上，就我们的内心就被这个东西所染污掉了。所以，这个下面又解释一下，对于自己欢喜的、执着的、贪恋的这个所缘的境界啊，难以分开。前面我们曾经谈过。本来我们修学佛法的辩论是拿掉这个，可是我们辩论的时候，自己就是放不下，自己就是会在这个死角里面转。这是什么？也是贪爱的一种。那么与此相反的啊，烦恼都是烦恼，可是它的形象却是啊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嗔者为缘诸有情及苦举，为刀杖、金翅等，发慧恼心，发触目心，与被诸境视作无异。正是我们属缘的啊，或者是人，或者是属缘的物，这样，这个人或者是物是对我们感觉痛苦的，就像刀啊、杖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心里面呢，慧恼，这个就是我们大家说啊，发火、发嗔心。这样非常触目，这是最强烈的境界。希望对这个境界啊，最简单的，比如排拒它，还再不然的话，那做无意就要去伤害对方。这个第三个慢，为以杀家业见缘内外之高下好恶，灵性高聚，高相应转。杀家业见就是啊，我们后面叫坏聚见。有生见，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五蕴，现在我们这个每个人说有我，实际上我是什么？就是个五蕴的身心，色、声、相，不，色、受、想、行、识， 那我们简单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说我拍拍胸脯说这个我是这样，或者拍拍你的头脑，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一种错误的执着。由于这个，那或者我们来说，由于在这个上面不认识是产生这个我，所以自己我们当然好了，你们当然不如我好了，所以语言内外，内就是自己高，外就是别人，是相，我们好你们坏，这心里面就高涨，这高相随转，这是最难最难的。但是我们学佛最要去重要去掉的，特别是脑筋好的人很容易就犯这个毛病。所以前面一开头告诉我们，我慢山丘得水不入，这个心一高，你是很了不起，人家没办法说服你，你懂得比别人强，对不起，真正的佛法的功德之水进不来了，就世间的功德都谈不到，何况佛法。这对我们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应该认识的一个特点。第四，无明。这无明什么呢？位于四谛一股三宝自性，心不明了，然悟无知。后面还有解释无明，实际上呢，烦恼的根本是无明。那无明呢，就是不明白这个文字相。那么他现在什么呢？对于真正的真相，四谛的真实性，由业感果，以及三宝佛法身，它的特征，对这个心里不明了，弄不清楚，染污无知。那这个染污要说明一下，后面称它为叫染慧。什么叫染慧呢？慧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有这种功能。有很多人灵心非常灵，但是无明很重。这个并这地方的说染污无知，并不是他痴痴呆呆瞪得像畜生一样，像乌龟一样，一什么都不知道，不是，说不定脑筋比谁都人灵活，但是他对我们应该知道的事实的真相，这个内心当中不能很明确的认识，这个才是。那么现在呢，特别讲说真正的世间的真相是指什么，就是、啊、四谛一果三宝这个的特征。第五，疑者为缘地等三法，念其有也无也，是也非也。那么无明是对他们四谛一果三宝不明了，疑呢对前面所说的这个啊，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是对的是错的，这样。那这个上面啊，通常这个贪嗔无明，然后呢慢疑啊，贪嗔痴慢疑，或者是这样，那我们汉地称这个叫无顿死，或者叫失活，是烦恼当中比较粗重一点，或者叫四活。那下面呢叫见活，或者我们称它为历史，死还是烦恼的译名啊。那但是它很快，因为这是属于后面这个五样烦恼属于见。有的时候我们把那四烦恼总说分为六种烦恼啊，六种烦恼最后一个就是见烦恼。现在看，坏句见者为缘取允，即我所染慧为心，我所见。那现在这个地方叫坏句见，这个名字不一样，它有的地方就直接的把印度的原文翻过来叫萨迦耶见。那么以前的我们传统的翻法叫有生见，现在这本论上面换的叫坏句见。那么萨迦耶见是原文，我们就不管。那么把有生见跟坏句见说一说。有生就是我们执着有我们一个实在的身体，实在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色法四大所组成的，心法就是受相行识，或者我们称它为叫无取蕴。这样，那么这个蕴呢，这个念蕴还是念允呢？蕴，这个蕴以前最老的翻译称为五蕴，后来翻成叫五蕴。 那为什么分凡五阴，为什么凡五运呢？这个现在先看这地方的运，这个运本身呢就是积聚啊，也有很多东西聚在一块儿啊，聚在一块儿以后成功它的一个一样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啊，有很多原子结成分子，分子结成功，哎，等到一个固体你看得见的时候，一定它跟它同类的东西聚在都在一块儿，对吧？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讲烧饭，那什么很多米组成功了堆出来的，那是成功的。是这些东西啊，不管是色法是性法，那大大小小的这个造作大次第积聚成功，成功一个哎很明白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叫运，叫积聚。所以现在呢，我们身心上就原来这五运或者色法性法，性法主要的有分成功啊，受想行识啊，那这样的五类东西积聚成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称到阴五阴呢？阴就是啊阴暗覆盖这个东西啊，会覆盖真相，使我们看不见。所以对于这里我们具足两个条件，所以它那个萨迦耶见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它是积聚为性，它是一个积聚起来的一些东西，而这个东西啊能够引佛事实的真相。然后呢，我们对这个东西见啊，这种见解执着这个东西，所以叫做坏聚见，或者叫有生见，有这样的一个身体实在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有称它坏聚呢？因为刚才说的对这个取运啊，我们现在做五运，我们这个心呢，这个坏聚见本身并不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运呐，这要清楚啊。这个坏聚见有生见并不就是我们五运了，就是这个见解去圆这个五运，清楚不清楚？比如说我的手表示我的手，这个手是不是我啊？是不是啊？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怎么叫我的手呢？我的手，我的皮球，我的饭碗，我的什么？这个东西当然不是我啊，清楚不清楚？这样。所以他说圆的就是我眼睛看的东西是不是眼睛的？当然不是眼睛的，是我现在心这个慧啊，所以坏句就是我现在这个见解属圆的，属圆就是这个心所摘取的，是摘取什么？摘取这个我们现在的五蕴，在这个上面以为有一个我跟我属，这种见解才是啊坏聚见，清楚不清楚？所以它不是五蕴，是这个五蕴以为我属的，这个才是坏聚见。大家分得清楚分不清楚？对呀、啊，等一下你们讨论的时候把这个要弄清楚。平常我们在这个上面啊总是弄不清楚的，所以我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是性的一种作用啊，那这个性的作用能够圆，去圆，就比如我们脑筋当中去想这个好，我看见了好，所以被我看见的东西不是我能看见的这个认识的功效，对吧？我的眼睛去看我所看的对象，我前面一个钟，我去看那个钟，当然不是我能够认识这个钟，当然不是我能认识这个钟的眼睛，这个很明白，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去心，我们的能圆的这个心是去圆什么？圆这个五蕴的蕴体。当圆那个五蕴蕴体当中，因为染慧为性，就这个能圆的这个认识作用我们称它慧，可是这个慧啊错误了，颠倒了，这种错误颠倒的认识作用在这个上面执着以为有一个我属，这样的见解称它为坏聚见。那么他下面是解释， 首先呢把那个定义定出来，那么为什么称它为坏境呢？其中坏是无常，聚是总督，唯有显持所见之事，唯是无常非一之法，前无常一菩提切罗，故为立名曰坏聚见。说坏，坏的东西就是无常的东西才坏的，聚是总督，很多东西。说现在呢，我们这个染会所看见的这个东西啊，它是无常的，它也不是独一的，但是我们眼睛当中以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无一无二的这个东西，菩提戒罗，菩提戒罗就是速趋气，这个东西我们看起来就是恒常不变的独一无二的，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这种见解称它为坏举见。那这个大家要再要花一点时间呢，再去好好的去啊，认识的了解一下。下面第二个边之见，那都是见解啊。那个见解的根本都是什么？它的所谓染慧，慧就是辨别是非、观察是非的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呢，染污了，所以染污是什么？颠倒，把事情看错的。然后呢，这种心会相续不断的产生的功效呢，明明错误的以为正确的，然后呢，这个有害的以为功德，当然反过来有功德的以为有害，所以这个叫做染慧。那现在那个见解都是同样的，那现在第二个见解叫边之见。那这个边之见讲一些什么呢？为原萨迦耶见所知之我，即为常恒和见断灭，哦，从此末即生当来染慧为心。首先说这个也是一个染慧为心的东西。那么这个染慧为心所见的是见系什么呢？由于啊，这个染慧啊，其原这个所知之我。其前面就是萨迦耶见，这是一种见解，这个见解执着什么？执着这个五蕴上头把它看成我有个我。那么当五蕴上面看成个我的这种见解，我们称为它萨迦耶见，清楚不清楚？那么究竟这个萨迦耶见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有的人说这个恒常不变的，有的人说会断灭的，而它真正重要的既不恒常不变也不断灭，我们称它为这个叫中道。真正的中道叫正见，如果你见到了正确的这个，那应该是中道正见。现在错了，不是骗到常的那边，就是骗到断的那边，这个见叫做边见，我们称它为边之见。所以这个边之见有它一定的内涵哦，说你能知的这个见是什么，所知的对象，所缘的对象是什么，缘的这个对象你是错误判断的是什么，这个三个东西要弄得很清楚。我们能缘的萨迦耶见，所缘的就是在五蕴上头啊，五取蕴上头执着这个有一个有生，然后呢你在这种状态当中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你说这个有生见，或者是叫坏聚见，或者我们执着的我所，这个东西是什么样？是断常，这个就是边之见。那这个到底说些什么呀？这有个原因，佛出世我们要了解，都是破除大家一般人的无明执着。有很多人根本呢完全在无明当中，他也什么都不知道，你跟他讲什么根本不管，这个先不谈。实际上他的确也在无明当中，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他一定要学很多，知道的很多。所以印度当年很多种大外道谈这个的，他都是不是这长就是这段。我们看印度很多外道说外道六识，其他的几个都是这长那一边，说这个人呢有个灵魂，然后呢这个灵魂是永远不变的， 然后呢，这个灵魂就像什么呢？平常我们举个比喻来说，这个房子坏了，然后呢，房子里边那个主人不会坏的，房子坏，那我就搬一个家嘛。所以搬到那地方去，房子的形式是换了，住的人不变。我们普通一般人对于我们人在生死轮回当中的看法，就是取这种看法。所以以佛法来说，没有灵魂这个东西。但是另外一点呢，我们又否定掉，完全否定掉，说人死掉就算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叫什么断灭见，这个又错了。所以又不能说他没有，又不能说他有，那就麻烦来了。你怎么又说他没有，又说他有呢？的确的，他有他相续的一个特征，你把握住这个特征，然后你去看的话，的确你不能照着前面这种方式说他一直不变的，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到那时候就断掉了，没有了。众议宝曼上面真正讲的主要的内涵就是指这个，也就是说透过了这个认识，那是我们真正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因为它缘起这样，所以普通我们说缘起，所以不能说是断，不能说它空，这样因为是性空，所以不能算是有，这是普通的解释。当我们应成最高的地方的，那就恰恰相反，这样那跟这种说法，比如说因为缘起，所以说它不是空，这样所以缘起所以是有，实际上呢，因为缘起所以是空，如果是不空它不能缘起，这个我们不细谈。那我只是说简单的说明一下，刚才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什么这个变质见指的什么内涵，这点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理论上先去认识，而认识了以后呢，我们进一步啊，怎么去把这个理论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运用，这个才是我们比较重要的。那在下面就见取者，为缘萨迦耶见、边见、邪见三种随业，即彼所以见之之运，则为最胜染秽为性。这个都是染秽为性。那么他现在呢，是什么呢？缘系什么呢？为缘萨迦耶见。他这个染秽啊，这种见解，见解去缘什么？缘萨迦耶见，就是有生见，或者是边见，或者是邪见，就是这种是错误的啊。他三个当中随便哪一个，这样，以为这个是对的，以见必属一见之之运。比如说，第一个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属缘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五蕴，对吧？他把这个五蕴看的，哦，这个最好，这个最重要。我们普通一般人都把看的这个最重要，现在世间人都是把这个东西看的最重要，或者是五蕴全体，或者是五蕴其当中一部分。那这个就是戒取。下面呢，净戒取者为缘坏戒可摄之戒，其诸行藏规则生于定转，所有邪净即缘彼等属于之运，见为能尽罪恶，能卸烦恼，能出生死，染秽为性。境界取，那就是染秽为性。因为我们凡尘要修行，都要有个这个照着戒条说这个不对的，你不要去做；这个对的，你该去做戒。那么它有它一定的原因。实际上，这个戒本身呢，错的，根本不可靠的，所以叫坏戒。这个应该舍去的，以及这个戒的征兆的这个戒条做的很多细的方式、行藏规则等等，就是这个根据这种戒条所引申出来的很多细的法则，这种错误的，可是我们却执着这个以为对，跟着他去做，所以叫生于定转，这种错误的。那么除了这以外，所有的错误的境界啊，那么以及缘属以致运，比如我们的修行持戒不是要这个身体吗？这个身体就是前面所说的有生戒，那以为靠了这东西能够净除罪障，能够卸脱烦恼，以及我们所用的种种的方法，这个是一个根本错误。然后呢，这个第三戒取 跟地是进阶区，有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啊，这个一个呢是在果上面就讲，地上是果啊，地是呢因，这个下一堂课我会跟大家再说一下。好，那么这堂课就简单的到这地方为止。